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黑龙江法轮功学员严金霞喊冤离世，两度被网判共18年，王忠实又被山东省监狱迫害，天津李万兵被诬判8年，狱中饱受折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双城区法轮功学员严金霞女士2020年9月被警察绑架，后被法院非法判刑半年，在哈尔滨市第二看守所因为不放弃信仰，被强制长时间做凉板，以致下体流血不止。今年1月17号，严金霞喊冤离世，终年59岁。严金霞是1996年初开始修炼法轮功的。修炼法轮功前，他曾患有鼻炎、胃溃疡、低血压等多种疾病。修炼法轮功后，严金霞所有的疾病都在不知不觉中消失了，他无病一身轻。自1999年7月中共迫害法轮功后，严金霞屡遭中共的骚扰、关押、迫害。2012年11月，严金霞赠送给民众神韵光盘被警察绑架，被非法关押到前进看守所，后被非法劳教。在劳教所里，严金霞因为拒绝写放弃修炼法轮功的所谓三书，被狱警用电棍电击、被打耳光、强制坐板等等。2020年9月，黑龙江省政法委对法轮功修炼者进行所谓的清零迫害，按名单抓人。严金霞等20多位法轮功学员被警察绑架，严金霞被非法关押在哈尔滨市第二看守所。因不肯放弃信仰，严金霞被强制长时间做凉板，出现下体流血不止，看守所逼迫家属交钱体检，经医院诊断为子宫癌晚期。之后，患癌症晚期的严金霞在看守所被法院非法视频庭审，法院将他网判6个月，在看守所待至刑期结束才回到家中。今年1月17号，严金霞喊冤离世。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6月，山东省淄博市博山区法轮功学员王忠实被法院非法判刑8年，目前在山东省监狱遭受迫害。年近70岁的王忠实和妻子李秀云都是法轮功修炼者。2007年4月，妻子李秀云在家中被警察绑架，被非法关押在淄博傅家看守所期间，遭警察的暴力殴打。他们家中所有值钱的物品，摩托车、彩电和冰箱被警察洗劫一空。不久后，李秀云被非法判刑5年，被非法关押在济南监狱。在此后的2年中，王忠实为了躲避迫害，被迫流离失所。2009年5月，王忠实被警察绑架，被关押到淄博区傅家看守所，后被法院非法判刑10年，被劫持到山东省监狱迫害。期间，在大约3年的时间里，王忠实都被关在严管班强制转化，吃喝拉撒都在一个小屋里，有专人看管。王忠实深陷冤狱10年，历尽残酷折磨。2019年5月，结束冤狱，回到家中。2020年2月，王忠实给民众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时，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后一直被博山区国保跟踪监视。同年11月，王忠实等50多位法轮功学员被博山区国保警察不同程度的骚扰、绑架、非法抄家等迫害。王忠实被非法关押在博山区看守所。2021年9月得知，王忠实又被法院非法判刑8年，勒索罚款4万元。上诉后被中级法院非法维持原判，随后王忠实再次被接入山东省监狱。如今古稀之年的王忠实在山东省监狱11监区被严管迫害，晚上在走廊睡觉。据明慧网报道，天津市滨海新区汉沽法轮功学员李万兵先生2019年12月被警察绑架，2020年12月被中共法院非法判刑8年，现被非法关押在天津滨海监狱。李万兵绝食犯迫害，遭狱方暴力灌食，目前他身体非常虚弱。李万兵原是天津滨海新区统计局干部， 1998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他按照真善忍的原则做好人，身心得到净化。他在单位工作不计个人得失，单位多次授予他先进工作者的称号。李万兵在1999年的全天津市公开招聘中，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天津市南开区统计局副局长的职位，后因他修炼法轮功而不被录用。2000年，李万兵为了澄清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张贴邮寄真相资料，遭当局绑架，被非法劳教三年，被非法关押到天津市双口劳教所。期间，李万兵经历了被恫吓、辱骂、殴打、关笼子审讯、罚站、罚蹲、剥夺睡眠、不让上厕所、不让洗漱、强迫砍诬陷法轮功的音像等各种手段的残酷迫害。在劳教所，长期的迫害奴役导致李万兵脚腕处流脓出水，狱警指使犯人用脏牙刷刷他的伤口，导致伤口感染恶化，令他的小腿发黑，肿得和大腿一般粗，走路一瘸一拐。即使如此，劳教所仍强迫他做奴工，直到他的腿面临截肢的危险，劳教所才把他带到卫生所。而卫生所人员见是法轮功学员，只用自来水冲刷伤口，简单应付了事。当李万兵稍微好一点，劳教所又对他实施强制转化，每天被迫站立15-16个小时，导致伤口皮肤发亮红肿。李万兵还被劳教所逼迫每天做15-16个小时的奴工。李万兵结束非法劳教后，工作单位按照专门迫害法轮功的610办公室的指示，将他的正科级待遇降到科员工资待遇。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814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反迫害23周年，美国纽约法轮功学员大游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7月10号，纽约千名法轮功学员齐聚在纽约最古老中国城曼哈顿华埠，举行720反迫害大游行，即祝贺近4亿中国人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游行队伍浩浩荡荡，游行途经纽约数个华埠地标性街区，纽约市警察局五分局为游行提供全程安保，当地民众、商家、游客驻足街头争相观看。有华人民众表示，这是大陆看不到的景象，如果在中国可以自由练法轮功，估计会有几亿中国人练。法轮功学员经过23年坚持不懈地对民众讲真相，明白真相的人越来越多，他们主动和法轮功学员攀谈，表达了解真相后的喜悦。有位店前卖菜的大爷开心地和法轮功学员聊天说，游行这么快就结束了，法轮大法好。法轮功学员告诉他，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保平安。大爷回答，早就退了，并且指着身边另一位卖货的男士说，他也退了。一位76岁的陈女士表示，她是从新泽西专程来看游行的，这是第一次在唐人街看法轮功游行。她得到印有法轮大法好吊坠的小莲花后表示，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记住了。从布朗市来唐人街的杨先生说，这是他第一次在华埠看到法轮功的游行队伍，非常兴奋。他说，我感觉法轮功很正，因为他们教人行善，真善人很重要。我看到游行心情很好。来自中国重庆的法轮功学员韩飞表示，他于1994年开始修炼法轮功，1999年7月发生迫害后，他经历被抄家、骚扰、威胁、恐吓、非法关押等迫害。韩飞说，希望国际社会关注在中国发生的对法轮功的迫害，共同解体中共。据全球退党服务中心统计，当天的游行现场共有208名观看游行的华人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 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9885万。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被法使我找到修炼如初的感觉》，作者盛芳，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4月6日。我今年64岁，在师尊的慈悲保护下，在大法修炼已经走过了25年。师父让我们做好三件事，我们每天都在一环扣着一环的按部就班地做着，也不懈怠。可现在很少有修炼如初的感觉，我也时常问自己，灾难瘟疫都在警示人和淘汰人，正法弘誓快速的推进，正法修炼很快就要结束了，我为什么提高的这么慢呢？前年6月份的一天，我做了一个梦，梦里我在台上和四个跟我长得一样的人一起在大声背老师给了学员一些什么。老师给了学员一些什么，出自转法轮。台下是一片人，头挨着头的仰望着我们。醒来后，我心情不能平静，这是师尊的点悟，我世界里的众生都在渴望着我背法呢。因为大法弟子都是为法而来的生命，生命存在的意义就是修好自己，助师正法。没有大法的救度，就没有大法弟子。我天天在学法，而又能真正灌进身心到最微观里多少呢？于是我决定背转法轮。第一部分，背法的过程也是修心的过程。我当天就开始背转法轮，每天背两段，背得也很顺利。因为我以前也跟着同修背过两次，都是因为有其他的事情耽误了，再没坚持。这次背到20多页时，我就开始困，坐在那儿拿着转法轮，一迷糊就是一个多小时，一段法还没背下来。我马上警觉了，这不是魔在干扰吗？大法是宇宙的大法，是最神圣的，不让我背法的不正是那个不想被消灭的物质因素吗？因为他知道，只要我的身心装满了法，他就要被消灭了。他还不想死，当然就会拼死挣扎。只要我一背法，他就让我困。我马上惊出一身冷汗，我不能上当，我立即精神起来了。以后再背法时，我就先发正念，排除干扰，请师父加持，这次我一定不会放弃了。后来我背到60多页时，就再也不困了，现在背到100多页了。后来每天背法成了我生活中的主要部分了，除了做好三件事外，其余时间只要有空闲都在背法，干活在背，走路在背，睡觉也在背，身体的每个细胞都装满了法，背法真的出现了神奇的效果。因为身心都被法融着，人心执着就没有了可待的地方了，也很少被自我钻空子，那些为私的为我的因素就离我越来越远，我的空间场也随之清凉起来，神清气爽，麻烦事也没了，做事情事半功倍，法理也越来越清晰了。任何外来信息和常人中的事情都干扰不了大法弟子慈悲平和的心态了，外来干扰都不起作用了。第二部分，背法能使我看到同修的优点和找到自己的不足。学法是严肃的，学法不得法，那不等于白学吗？这个问题也在一直困扰着我，现在我明白了， 例如我从外地回来就去 A 同修家学法，学了一年多了。由于年初疫情期间封城戒严， A 家学法点暂停，我就近找位同修，每天我俩就一起学法，效果很好。就是每想起在 A 家那段学法时期，心里就有些不安。 A 同修今年65岁了，跟过师父讲法班，他坚定不移地一路走过来，做了许多证实大法和救度众生的事情，很了不起。 A 同修很善良，爱帮助别人，很热心，可就是 A 同修耳朵有点背，当然这都是假象，他自己也不承认，平时说话老打岔。我们学法时，他老给我们纠正错字，他说哪个字读错了，我们就再重读一遍。同修们都很尊重他，每个人都圆融整体，包容同修，珍惜这个学法环境。我很敬佩同修们的博大胸怀。一切事情都没有偶然的，我在这个问题上修得很艰难。我刚开始到他家时还算能顺应，可是到后来，不管是哪位同修在读，他一说哪个字读错了，我心里都是很难受。我越难受，他给纠正的就越多。其实这是让我提高的，我还不悟。有一次我没忍住，与他争吵起来。我说，学法这么严肃，我们四人听着都没读错，你怎么听着就读错了呢？他说，我这是对你们负责，这是大法呀，你再读一遍也没有坏处呀。我说，你这不是变相的在往法里加东西吗？你说的那个字放到这句法里都不成句了，你都这么长时间了，也该改一改了。我们争执的脸红脖子粗的。另一同修劝我们，包容包容，不要吵了，要珍惜这个学法环境。就这样我们就不吵了，事后我也很后悔。背法中使我看清了这件事情的真相，站在正法的角度来谈谈。师父正法归正天体大穷，在万古久远时就选择了众多能代表不同宇宙体系的主和王下世到宇宙最底层人世间得法修炼，使众多的原始生命不至于在宇宙成住坏灭的规律中走向毁灭。我们是师尊选定的生命，肩负着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重大使命。我们是神的使者，经历了世间的沧桑，世态的炎凉，我们懂得大法的珍贵。在经历了痛苦与磨难，我们更加明白了师父的伟大。师尊领着我们走到了最后的最后，我们怎么能在这小泥沟里悟着不出来呢？我们能在这茫茫人海中相遇，来完成同一使命，我们是有多大的缘分？我们应该更加珍惜，相互配合，相互帮助，相互扶持，相互鼓励，怎么还能有矛盾呢？这都是因为生生世世恩恩怨怨所促成的因缘，也是旧势力下的基造成的许许多多人心和观念，也是因为我们是大法中的一个例子，我们是多么的幸运啊。我知道了和 A 同修之间的矛盾是我的心促成的，我深感惭愧。我在应该提高心性的时候却往外推，只强调表面的对与错，没有看到问题的实质所在，是我心胸太狭窄，就像那坛子装满了水，再也容不下了，该换一口大缸了。我感谢同修容纳我，包容我。在这件事情上，我怎么总是耿耿于怀，心那么难受呢？我就是怕同修的状态影响我学法，更不愿意付出。另外，还隐藏着一个根本的原因，就是自我。我在为你好，我不想受到干扰，我不想受到伤害，全是出自自我。向内找也是抱着有求之心在向内找，知道师尊就在我身边，在看护着我，师尊给我们安排的都是最好的。我还求师尊保护我走过这一关，我是多么自私啊！这不是反过来想要求师父这样那样吗？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吗？这是强烈的畏私畏我和自高自大的表现呀，是因为我没有在这件事上实修，造成了这关老也过不去。通过这次背法，显现出来的法理使我彻底明白了。我从内心说声， 师尊，弟子错了，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让您操心了。我发现对同修一点善心也没有，更谈不上慈悲了。我要是早站在对方角度为他着想，就会像其他同修那样，能生出更多慈悲心来对待他，就能按照师尊要求的语气，用善心与平和的心态跟他交流，就不会有争吵出现了。我还找出了争斗心、欢喜心、显示心、怨恨心、色欲心等等，这些心都不是真我，都是后天观念形成的假我，我要把它尽快修掉。借机我向 A 同修深深的道声歉，对不起，都是我错了。修炼就是熔炼纯金的过程，也是铸造佛体的过程，大观大难如同炉中烈火，就是利会利用修炼中的执着和人心来毁掉大法弟子。师尊将计就计，让大法弟子尽快成熟起来，去掉所有人心和执着，尽快提高上来，多救人。第三部分，众生都在盼着得救。被法后，我在面对面讲真相时，智慧真是源源不断，贴粘贴、发资料等项目真是做得得心应手，心里有法，做事首先摆正基点，不管遇到什么情况，我首先想到的是救度众生，而不是自己的安危。当我观念转变了，心里想着救众生，众生也很愿意接受真相。我举个例子，那天下午刚下完暴雨和冰雹，我从姐姐家出来去等公交车回家，路过一家凉棚时，看到两位老人正在捅棚顶上的冰雹，捅下一堆来，我走上前去抓了一把在手上拍照，就听到老爷子说，这雹子下得可真大啊。老太太说，这年头南方发大水，北方下冰雹，没好了。我赶紧说，是啊，这瘟疫也没有过去呀，现在天象在巨变，乱世间灾难就多，这都是因为人心不行了造成的，因为中共恶党迫害法轮功招来的。老爷子马上说，你别说了，我们从来也不敢参与。我说，没让您参与，只想让你们得救，把真相告诉您。法轮大法是宇宙大法，是佛家修炼大法，练功人是按照真善忍做好人，只是江泽民出于妒忌小心眼，看练功人太多，扬言三个月消灭法轮功，这么多年他不但没消灭，现在法轮功红传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只有中共邪党不让人练。自古以来迫害修炼人最可大了，老天要找他算账了，老百姓都跟着遭殃了。我又给他们讲了藏字石、天安门自焚伪案，讲中共邪党雇演员拍电影用来欺骗人民，让人民都仇视法轮功。老爷子说，当时看电视，我就说的拍的电影，我领教过共产邪党，他要把矛头对准谁，谁就遭殃，所以我们不敢碰法轮功，想过个安稳的日子。老两口都70多岁了，都是退休教师，也很善良，老爷子入过党，老太太入过团，都同意退掉。我给他们躲过大瘟疫的秘诀等真相册子，我还给他们讲了西方有许多人体科学家研究抗疫情的真实情况，如果人能真心的不停地念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人身体的病毒就能被杀死掉，然后分子细胞慢慢的就恢复了正常。我又给他们两张护身符，他们连声说谢谢。我说，救人的是我们师父，我们只是跑跑腿动动嘴而已。他们很感动，说，你们的师父真是大救星啊，现在世人也就只能靠他了。车来了，我就走了，他们还在后面喊，你可再来呀。我深感是大法归正了我，是慈悲伟大的师尊一步步地扶着我走到今天，我的心只有对师尊的感恩。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我在背法中不断提高，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0月21日。第二遍背法时，我一讲接一讲的背，开始背时有很大的难度，不能急躁，要一句一句一段一段的背，不能添字掉字，字字句句清清楚楚，通顺流利地背下去，反复背不能松懈，要有信心、决心，持之以恒地反复背，才能把转法轮这本法背下来。其实背法的过程也是修心的过程，静心的背速度快，我除了出卖救人和练功发正念外，其余时间都是背法，早晚背，走路背，坐车背，有时做家务也背，整天背法不停，法装在心中。有天晚上背法，脑袋都是空的，背到11点时，看到另外空间许多的我都在背法，真是玄妙的很。现在我背法已成习惯，越背越爱背，越背心越亮。每天早晚各一讲，一星期就可流利地背一遍转法轮。背法时双盘打坐，集中精力，排除杂念，聚精会神地背法，这时能量场越来越大，非常舒服。记得背第五讲中法轮图形时，大大小小的五颜六色的法轮不停地在我周围旋转，非常美妙殊胜。有时背法看到我世界里不同空间不同层次的生命，许多的我主元神副元神都在背法同化法，都在不断的提高不断的升华。多次我在梦中背法，有时背法到11点半看到转法轮中的字飞起来离开了纸面，层层叠叠的字刹那变成真善忍，大的鸭蛋大，小的芝麻大，飞到了我心前，美妙极了。背法是一个信师信法的过程，也是一个同化大法的过程。在师父的鼓励下，保护下，我终于熟练地背下转法轮这本高德大法。大法扎根在心中，使我永不迷航。大法是指路明灯，照亮我在修炼路上不断精进，大法是我修炼圆满的根本保证。所以我在背法时，想起师父在红营实修中的教诲：学法得法，比学比修，事事对照，做道是修。我在背法时，背一讲就对照自己的言行向内找，有哪些不足和执着心欲望，弯心透骨的去掉，按照宇宙特性真善忍标准修好自己，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大法弟子。在背法中，我感到大法的博大精深和内涵和修炼的殊胜超长，使我更加坚定的信师信法，扎扎实实的修好自己，走在返本归真的路上。我发现周围的环境变了，人与人之间的交往都很祥和美好，家里人亲戚朋友同事都笑容满面和善可亲，尤其是我老伴儿变化很大，原来全身是病，在师父的调理下消失了，身体健康。他感谢师父的佛恩，相信大法支持我修炼，帮助我发传单，用真相币救人。银行送的礼品他也不要，不占他人的便宜。社区和派出所要来访问骚扰，他马上把师父法相和大法书收好，不让坏人拿走。他每天带着护身符，经常念九字真言。 以上交流是背法过程中的一点体会，敬请同修慈悲指正。
下面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背法促我精进救人，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水莲。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6月8号。两天前突然接到山东一个朋友的视频，他惊讶地看着我说，我还那么年轻，而他却一副病容。他说，今天我去遛弯，看到电线杆上有大法真相，还有图片，内容可好了，还有退档电话，我一下子想起你来了。这些年我身体可不好了，高血压，舌苔藓，视力也不好，我也想练法轮功。我让他在当地找大法弟子教他，他说不认识，也不好找，说等疫情过了来找我学功。在这20多年的修炼中，有触得法的喜悦，有会背法的自豪，有明法理后心性升华的快乐，有听师父话，跟上正法进程，做好三件事的欣慰，有不精进，过不去关时的痛苦与懊悔。体会最深的是背法让我修炼更精进。背法的经历和感受。我于2000年开始背法，当初背法的目的就是想把法背下来，自己能出神通，把被关押的同修救出来。现在想起来觉得非常可笑，让我脸红。后来学习师父在新加坡佛学会成立典礼讲法，转变了我的背法目的。师父告诉我们，还要告诉大家，我把佛法中的威力，把我自己诸多的能力都融到那本书里面去了，融到这个法里去了。选自各地讲法一，新加坡佛学会成立典礼讲法。这么珍贵的大法，我怎么这么不严肃对待呢？这是一本天书，这是一部宇宙大法，我得把这么珍贵的宝书背下来。目的明确了，用了一年的时间把转法轮背下来了，现在正背到第35遍。背法时，我先认真读2遍将要背的段落，如果段落长，什么地方卡住，我就重点反复背卡壳处和上下连接句子，背熟后再往下背。开始背法感觉很难，但我深知这是一部宇宙大法，再难也要坚持背，让法扎在心里，融在每个细胞中。开始一段一段的背，然后是每天背一页，再后来就是2页、3页，到现在每天背4页。背法前经常出现类似感冒的症状，是业力的缘故吧。不但这样，思想业也很大，烦心事也不断，搞得心情很乱。自从背法后，一切都变得很顺畅。最近背法时，有时候还经常感受到身体在放大，从微观中有一股力量在向身体表面突破，感受到身体在注入一股力量，这个感受真的不好表达，感到有那么一种莫名的兴奋，也可能是整个细胞都在跳跃，总之很舒服。背法多了，有时遇到是非时，马上一段法打进脑中，很自然。有时打坐时也不断地涌现法，背法时真的让我感到妙在其中啊。现在我背法也抄法，中午家人休息了，正好是我抄法的大好时间，每天最少抄一页，有时能抄2页，现在已经抄到100页了。抄法更能使我静下来，抄法让我找到了自己糊弄事的坏毛病， 修取它。背法促我抓紧时间多救人。我背法后每天都有旺盛的精力，没有了怕心，有了救人的紧迫感。师父在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不管怎么样吧，作为大法弟子来讲，我就是想告诉大家，你们得知道你们的责任有多重大，可不是儿戏的。这件事情已经到最后了，我都急得不行，你们却没当回事，可是最后连哭都来不及啊。世间的一切都是有目的安排的，引起人的执着，不让你得救的东西太多了。你不把自己当修炼人也随着去，你是众生的希望，你是那一方生命的希望。我是搞个体经营的，因此工作中每天接触很多政府和公安人员，我从不放过每个人，每次机会。过去讲真相有个误区，认为讲退了就算救了他，所以有时因为时间短，基本真相都没讲，只是告诉对方三退，就是为了躲避大灾大难，保命。讲的敷衍，其实对方也并没有真正明白大法的真相。今年以疫情为切入点，然后讲刘伯温碑文，往往这时听者很感兴趣。接下来讲为什么瘟疫从武汉开始，而且还那么严重。因为我接触的大多都是有文化的人，我就详细的讲。当年江魔在常委会上提出要镇压法轮功，大多数常委都不同意。罗干为了讨好江，找到武汉电视台台长赵某，让他做个诬陷大法师父的电视片。这个赵某亲自出马，制作了一个栽赃陷害、诽谤大法师父的纪录片。江接到这个纪录片，马上在常委会上播放，于是镇压法轮功的序幕拉开。这个纪录片在全国播放，特别是武汉，造谣宣传更厉害，民众受毒害更深，武汉也成为邪恶势力对大法弟子迫害最厉害的地区之一。接着我会讲古罗马因为迫害基督徒而遭到四次大瘟疫，最终整个国家灭亡。最后讲到天安门自焚骗局，讲到邪党迫害大法弟子手段之残酷。我讲大法真相，并揭露邪恶，把他们的罪行揭示出来，让世人彻底认清他们的罪恶。揭露邪恶是让世人明真相的金钥匙，彻底撕掉邪党伪光正的外衣，脱离中共三退而得救。告诉对方成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是保命良方。真相讲到这儿，很多人表现得都很震撼，有的甚至很愤怒，表示对大法弟子的理解，并感恩大法师父赐予民众得救的处方。我每天就这样讲，因为是非常时期，每次都是一对一的讲。有一次我碰到一个警察大姐，我讲了很多真相，她瞪大眼睛告诉我，她从前在看守所工作时，有个警察积极迫害大法弟子，不长时间突发疾病暴死在厕所里。她说她的这个同事一定是遭报了，看得出她很惊慌，听了我讲的得救秘方，她放心了。今年3月3号碰到一个地区的局长，过去我给他讲过真相，他也三退了。这次我又详细讲了疫情保命的良方，他听得很认真。最后我说，可你媳妇儿和女儿还没有三退呢，也没有机会看到他们。他很着急地让我给他们也退了。我告诉他，必须本人同意，并且得明白真相，才能真正得到救度。他说，回去一定给家人讲明白，他们一定会愿意三退。他走时一再叮嘱我不要忘了给他们做三退，并很珍惜地将我给的真相护身符放在口袋里。在大义面前，他真的觉悟了，他真的相信大法弟子说的都是真话，是为他们好。三月的一天，一个多年不见的熟人李姐来找我，寒暄几句马上切入正题。他被中共洗脑洗得完全迷失了，他不停地夸中共的党魁，说他也信神。我反问，他信神，那为什么那么多的好人关在监狱里？他问我什么人关在监狱里。当我说出大法弟子被迫害，他很冷漠地说，那些人闹事。听他这么一说，我感到很震惊， 因为他早就自愿三退了。我以为他认同大法，看来真相根本没给他讲透。我很自责，就又给他讲了很多真相。当我讲到活摘奇观仪时，他几乎和我嚷起来了，脸都变色了。他不相信这一切都是真的。我说，就是因为你太善良了，大法师父为了救你，安排了你来找我，清除你思想里对大法的误解，在大难中才能得到救度。这次他彻底明白了，一再感谢我告诉他这些。其实我们有一年多没见面了，他是特意从市里来找我的。我讲真相时，总是觉得耳边有句话，口吐莲花，口吐莲花。师父一直在鼓励我，在我接触的同修中，听到最多的就是时间问题。在有限的时间里，特别是在疫情期间，我们是在抢人。珍惜师父给我们延续下来的每一分每一秒，不辜负师父的重托，抓紧时间救人。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超法、学法、荣于法》，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2月26日。我生活在农村，以前一生病，常年吃药打针，真是贫病交加，苦不堪言。1997年，我去练功点学法的第一天，就感到了无病一身轻，而且以往的恩恩怨怨也很遥远了，心情变得轻松愉悦，大法太神奇了。迫害前，我每天参加集体学法练功，出去弘扬大法，过得充实又幸福。可是这样的日子没过多久，很快就到了1999年720，血雨腥风的迫害发生了。起初我觉得政府不明白真相，就去上访。可是后来发现，邪党执意要迫害法轮功，给大法造谣，黑白颠倒，把这么神圣的宇宙大法说成是某教，误导民众，以便达到毁灭众生的目的。作为亲身受益的人，我们有责任去澄清事实，给世人讲清真相。20多年过去了，每天做着三件事，学好法，发正念，讲清真相，按部就班地过着一天又一天。有时候我想，真羡慕国外同修，没有迫害，没有酷刑，没有在非法关押中的度日如年。可是仔细想想，这个观念是错的。师父也讲过，大法弟子的主体在中国大陆。在大法遭到打压时，师父被诽谤时，真修的大法弟子能够挺身而出，证实大法，讲清真相，救度众生，是何等的荣耀！我们真是全宇宙中最幸福、最幸运、最荣耀的生命。我们能够被师父选中，成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真是万幸中的万幸。可是，我发现我自己，包括身边有的同修，都有不同程度的懈怠状态。虽然也在做着三件事，但是学法走形式，讲真相不主动积极，发正念导掌等等，真成了做事了，没有了修炼如初的精进，怎么办呢？我静下心来向内找，到底问题出在哪里？我每天4个整点发正念，基本能跟上，也能坚持晨练，那这种不精进的状态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我想问题就出在学法上了。我觉得不是没学法，也不是学法时间少，而是没得着法， 学法不入心。我把自己的时间安排了一下，由于我没有固定的工作，仅靠做一点小买卖，一年中也就在旺季干几十天，挣两三千元钱，加上孩子给点钱也够用。我过去也上过班，根据我自己的体力精力，我根本没有充足的时间做好三件事，没有办法修好自己，更妄谈救度众生。那么首先就是解决如何学好法的问题。师父在经文《法轮大法义解》在北京法轮大法辅导员会议上的建议中说，现在长春能有上万人在背书，他们现在学法形成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坐在那儿开始学，不用书，他从头开始背书，停下，另一个接着背，一点都不会差的，一个字不错的接着背，然后你背一段，他背一段，这样接着背，后来又发展成抄书，如果抄错一个字，就全部重来，全部重新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加深对法的理解和认识，这样对学员的提高非常有好处，因为他已经在思想当中有那么深的印象了，他在行动中每当做什么事情的时候，他都能够用练功人的标准来要求自己，真是不一样。我是晚上参加集体学法，白天除了背法就是抄法，以转法轮为主，抽点时间看看其他讲法。我抄法的时候抄错了重新再抄，原先买了两个大本子，算计了一下，光用正面也能抄完，可现在一个本子快用完了，才抄到第十页，抄了很多遍，抄几页就出错了，一走神就出错。这时向内找，是想起了一件事或一个人，或心里有执着，或关没过好，当时没能在法上更清晰更清醒地看待这个事儿，就又翻出来。如果没有停下立即向内找，紧接着就抄错了。如果这时向内找，就会很清晰地看到那些执着，立刻灭掉它，再去抄就不容易出错。这样抄法会使人主意识很强，能在问题一出现时，在几秒钟内立即向内找，而且这样学法非常入心，抱着这样虔诚的心，法理不断显现。因为我按照师父说的做了，我得到了很多，简直无法言表，这种学法方式太好了。以前我也抄过法，总是不愿错了重新抄，觉得那样太慢了，什么时间抄完呢？老想按照自己的想法，认为抄错了就改过来，走了形式了。在做好发正念、讲清真相这两件事的同时，通过几天的高密度学法，我出现了两种状态。一个是想起各种天灾人祸，世人正在遭受劫难，会默默地流泪。再一个就是心里什么都没有，很静，虽然生活在常人中，可觉得自己不在其中。以前是动心了，通过向内找，我有争斗心、妒忌心、怨恨心。保持精进的状态很难，需要付出很大的努力才能达到。我觉得每天都在和各种各样的执着心做斗争，我不气馁，今天没做好，那我就明天做好，最终一定会做好。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新学员感悟，背法给我带来的改变，作者美国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1月7日。我是一个修炼2年多的大法弟子，感谢师尊 我无时无刻不在感受您的慈悲苦度，一直在我们身边看护着我们。我深刻地感受到，就是只要弟子有心去做，师父一定会安排最好的给我们。我在明慧网发表的交流文章中，看到许多同修提到背法带来的好处，心里很羡慕，一直也有心想去做。在同修的帮助下，我加入了一个背法小组。每天早上发完正念后，从6点20分开始背到7点30分结束，周末还加半个小时交流。我一上来就感受到师父说的比学比修的氛围。比学比修选自红营实修。短短的几个星期，就让我有了脱胎换骨的感觉，进步之快令人惊讶。下面说说我自己背法的感受。第一个是，我感受到了背法的威力。背法的过程就是一个纠正一切不正确状态的过程。比如，我从小就是个夜猫子，一直没法做到早起，挤时间做一些正式大法的项目，睡得更晚，让我有了不早起床还心安理得的借口。早上6点的发正念总是做不到，但是参与背法后却让我做到了。第一个星期我很吃力，各种干扰蜂拥而至，感觉自己好像背着重重的行囊翻越了一座大山。背法让我克服了自己多年的懒惰，渐渐的头昏脑胀的状态变成了神清气爽，给我一天的开始打下了良好的状态，让我发现，哇，清晨在背法中开始是多么的美妙。第二个是，背法去我的执着心。我一开始的顾虑就是背法，第一天背不出来着急，第二天背不下去更着急，第三天还发困，站着背还困，第四天我突然醒悟了，这不是我的执着心吗？师父一直强调无求而自得，背法是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于是我放下了这个一定要背的强求心，就是和大家一起一遍遍的通读。这个过程啊，非常美好，大法的法理一层一层的展现，因为读得慢还有时间自己去感悟，那种吃透的感觉真好。这几天我还找到了自己以前没注意到的问题，比如重新审查自己在项目中的做事心，自己有没有去掉私心，有没有做到忍，是不是时时刻刻保持一颗慈悲心。第三个是，背法提高了我的悟性和对自己状态的观察。我发现学法中很重要的是悟，悟到了就要去做。背法中自己的悟性提高了，明辨是非，矛盾来了自然知道怎么去做。比如发脾气和生气都是魔性的表现，我以前就是知道不好，但是会控制不住。现在法理清晰后，我能够体察出在另外空间里不好的东西蠢蠢欲动的时候，就敏锐地感受到并把它们杜绝掉。还有背法让我学法的状态更好了，我发现自己不自觉地把背法的状态带入了学法中，注意力更集中，更入心了。学法的时候天大的事都要放下，法最大。师父一直说要用心学法，我深刻地感受到这个用心是什么意思，那就是整个心啊，一心一意，心无旁骛，高度地把法融进自己身体的每一个细胞，在法中熔炼自己。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你得对自己要严格要求，佛法修炼你要勇猛精进的。背法的好处太多了，每个人一定有各自不同的感悟。我每天在背法中有新的领悟，背法不就是学法的一个提升吗？背法就是在修炼中精进的一个表现。我想感谢背法组里所有的同修，因为每个大法弟子的状态是形成我们这个场能量的关键，你们精进的状态感染了我，让我感受到了自己的不足，让我这个后来的人有了要做得更好的动力。 我要一直坚定地学下去，背下去，修去自我，抓紧时间救人，时刻不忘初衷。师父在2014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说，修炼如初必成。以上是自己背法的一些浅悟，不在法上之处，请同修慈悲指出。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关桂民演唱的歌曲《法轮大法照我心》。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